巴黎，在加州发生很多恐怖的事情。看看我们现在活在的这个世界怎么的混乱，回想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看到神的创造本来是很美好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所造的神看甚好，但是为什么到今天这个世界是弄到这个地步，这么多的枪杀的事情，这么多的罪恶的事情发生。刚才我们读的第三章的圣经里面可以说是给我们一个答案，给我们知道为什么最初神创造的那么美好到今天弄到这个地步。就是讲到那个罪是怎么进到这个世界来，所以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最初的时候罪是怎么进到这个世界啊。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整个人夏娃亚当他们怎么样被撒旦借着蛇来引诱他们，叫他们离弃神，叫他们犯罪。我们看到人犯罪的起因是怎么样，主要可以说是两方面，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我们看主要是他们对神的话不忠，看清神的话，他们不看神的话为重要。我想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反省一下，到底我们对神的话有多少看重多少。就让我们来看看，因为这个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看重的情形有多少，常常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没有行在神的道路当中，有没有离弃神，有没有犯罪得罪神。就让我们从第三章里面夏娃亚当他们怎么样不听神的话，我们来可以给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有一个提醒，到底神最初的时候把亚当夏娃放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神本来是给他们很多很多的自由的啊。在第二章哪里告诉我们，神对亚当这样讲，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很多美好的树，树上很多的果子，神说你都可以吃，但是唯有就是一棵树，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很清楚了，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的时候，神的话是非常清楚的，神给他们很多的自由，很多美好的树，树上的果子他们都可以吃，就是那个分别善恶的树，神说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很清楚 的神的话。但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圣经所形容到的夏娃跟那个蛇，当然就是蛇，就是这个撒旦借着蛇来跟那个夏娃讲话，来试探他，来引诱他。蛇对 夏娃怎么样说呢？我们看这一段的话的时候，不要忘记，就是神说你吃这一棵树的话，你的吃的日子就必定死。但是蛇怎么样对夏娃讲呢？神真的这样讲吗？你不一定死，真的吗？就是蛇要把那个 doubt 那个怀疑的思想放进那个夏娃的脑海里面，就是说神是不是真的这样讲呢？可能你吃的时候不一定死的，将神的很清楚的吩咐的命令把它弄成好像是可以做可以不做，其实不一定的，可能神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跟那个夏娃来讲话。如果你再小心的来看的话，你看这里讲那个神岂是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我不知道你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一节有没有留心的去读，这里讲的完全不一样啊！本来你快读的话就好像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这一棵树上的果子，本来是应该好像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是这样他讲的不是那个意思，你小心去看。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完全不同，是不是？他好像是本来神是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但撒旦在这里跟夏娃讲的是啊，神其实说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不可以吃。为什么撒旦这样子讲话呢？他是在将一个的印象给夏娃，就是说神好像是一个很 restricted 的神，很给人有很多的限制的啊，很 restricted 的，就是说是真的不叫你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吗？所以撒旦一方面将那个怀疑摆进夏娃的脑里，而且他也是要给夏娃一个的 impression， 一个的印象，就是神好像是很 restricted 的一个神，好像什么都不许你去做。其实神刚刚相反，神说你任何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单单就是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夏娃跟那个蛇在这里的一番的对话来看，看到在夏娃跟蛇他们两个的对话当中，就是他们把神的话都改变了，有更改，有可能是减少，可能是加多。你小心的来看，再小心的来看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你看第二章神的吩咐是说，神吩咐他说，这是神对亚当说的话，这里说吩咐是一个命令，很清楚了，神吩咐他园中各样的树，各样 any tree 所有的树你都可以随意的吃，随意，随你的意思，你有 freedom， 有那个自由， 所以没有留意，这个是吩咐，是一个 command， 是一个命令。第二是神说各样的树你可以随意的吃，所以神给他们很多的自由的，但是只有一棵的树分辨善恶的树你不可以吃，那是那个果子。但是在他们的对话当中，在夏娃跟蛇的对话当中，他们怎么样说呢？第一，他是神说，不是神吩咐，好像是没有分别，但是你小心去看的话，一个是命令吩咐你要去做的，因为神这样讲讲一讲，可能不是命令我们要去一定要去做。第二是他说园中的树不，他这是减少了各样的树，好像是也是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这个是像那个神本来给人很多的自由的一些的形容词，把它减少，隔样是，不要不用那个隔样，你都可以随意的吃，也没有随意了，你都可以吃，好像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其实蛇是有他的意思在里面，就是他让夏娃有一个对神有一个印象，就是神不是给你很多的自由，好像神是很 restricted， 给反而给你很多的限制。当然神说你不可以吃，吃了吃的话你就要死，夏娃再加上一个不可吃也不可抹，所以他们将神的话改了，吩咐改为就是这样讲，神这样说，减少了随意各样的树，加上了不可摸，所以他们都是将神的话更改了，减少的减少，加多的加多。在启示录最后那一章十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要神警告我们，你们不可以将神的话加多或者是减少，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以为减少一点或者是更改一点好像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其实神的话，我们的态度对神的话是要很小心的来看。以后有机会可能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来看看耶稣他看神的话是他看怎么样小心的来看神的话啊。以后我们有机会来看看耶稣他怎么样如何的小心的程度到哪一个地步他看神的话。但是在这里的主要就是说，罪的来到这个世界，其中一个的大的方面的原因，就是说他们对神的话就是不认真、不谨慎、不小心，就随随便便的改一点这里，改一点那里，加一点，减小一点。因为罪，其实你要想一想，就是说罪就是不行。不遵循神的话，所以你对神的话不清楚，或者减少了，或者加多了，或者改变了，跟随那一个改变了以后的神的话的话，当然就是不是神的话。所以要小心，这个是最进到这个世界的其中一方面的一个原因。另外一方面，来到一个这里来到世界原因，就是因为外面有很多事情，很多事物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到的时候，可能吸引我们。我们看刚才那一节那里讲， 夏娃看到那个那棵树上的脖子的时候，看到脖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使人有智慧。蛇对他说：“你有智慧，好像神一样。”所以我们看，其实约翰一书那里也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世界上的事，好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不是从世界来的。其实，在夏娃当时候，他也是因为他看到眼目看到的事情。脖子好做事物，可以 satisfy your physical need， 又有智慧，好像神一样，哇，了不起！所以很容易，因为这些事情临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在这三方面就给我们很大的引诱，我们也因此。很可能就是掉进撒旦的诡计里面，离弃神。这一带来的后果很清楚，神的吩咐里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很清楚，所以那个后果是很清楚。No buts and other things about it。你吃就是，这带来的后果是死。到底什么是死呢？我在想，亚当当时候听神这样对他讲，到底。亚当他对死的明白有多少？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死的嘛，他也没有见过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一种动物的死，所以我不知道亚当他当时候对死的观念是怎么样，但我可以说，就是他的对死的明白不像我们今天明白这么清楚的话，我想他也知道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想最小他是知道那个死是不好的。那到底死是什么呢？什么是死呢？今天啊，我们就为那个死下一个定义。以前医学上就是说你的心停止了，停止跳动，那就是死，那个定义不行了，是吧？因为现在有可以 heart transplant， 所以你这样子用那个定义的话，那个死是行不通啊，不可以这样用法。可能现在啊，那个医学用可能是脑电波或者什么来定。来为那个死下一个定义，但到底圣经是怎么样啊？像啊，这个死在圣经里面定义是什么？圣经讲到死，其实就是分离。若生的死，其实就是我们人的灵魂跟我们的身体的分开，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讲到身体的若生的死那个定义。我们记得那个耶稣，他叫那个管会堂的一个人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事情，耶稣呼叫说：“女儿，你起来。”她的灵魂就回来到她的身体那里， 再次结合起来，那个女儿就活起来。雅各书哪里也讲，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所以这个身体如果是跟我们的灵魂是在一起的话，我们是活的。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跟我们身体就分开，所以那个肉身的死亡，那个定义在圣经来讲，这是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灵魂的分开分离，这个叫肉身的死。但是还有一个叫做灵性的死，灵性的死其实就是我们人跟神分离分开，那个是我们灵性的死。所以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那个果子，神叫他们不可以吃的那个果子的时候，神说你吃了日子就一定死。他们吃了以后有没有死呢？若生没有马上就死， eventually 亚当活到930岁以后他就死了。但是他们的灵性呢，他们树灵的生命马上就死了。若生 也死，但是不是马上的死，但是灵性的死是马上的死。他们犯罪以后就跟神马上的分离。分离的现象，因为罪带来死，带来分离，这个分离就充满了大地。罪进到这个世界，分离也进到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世界。神与人的分离，这是灵性的事。我们刚才讲，就是说他们吃完那个果子以后，马上就灵性就马上的死。亚当夏娃跟神马上的分离，他们吃完了那个果子以后马上躲藏起来，不敢见神，神要去找他们。本来他们是在那个伊甸园跟神是密切的关系的，密切的有那个交通的，但是在犯罪以后，他马上有一个分离在他们当中。神跟人是不是好像以前那么的亲切，因为分离来到他们当中，他们灵性死了。人与人也有那个分离，就是丈夫跟妻子，我们也看到那个分离在哪里。本来以前亚当亲他的妻子夏娃，说他是我无中的母，若中若，是很亲密的一个的配偶。但是犯罪以后他怎么样讲，他是说那个与我同居的女人不是无中的母，若中的若，单单的是一个同居的女人。不但是这样子，但神问他，你是不是你吃了那个果子，我叫你不吃的不可以吃的那个果子了。他怎么样，他埋怨是夏娃给他的，好像他没有那个责任，好像是不怪我的事情，你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他把那个果子给我，我才吃的。你看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因为罪的缘故，也有一个彼此相对分离在他们当中。人与人的分离，父母跟儿女也有那个分离，就是亚当夏娃跟他的儿女也有一个分离。特别是该隐，本来我是想大家念着读的圣经是读到那个第四章的开头那一段第八节， 但是因为太长了，我经文太长，所以没有叫大家啊读到那里。但是哪有讲到的那事情，就是亚当夏娃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头上的是该隐，后来再上亚伯。怎么知道父母亚当夏娃跟儿女，特别是该隐，是也有一个对抗分离在当中呢？啊，如果我们啊看那个第四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当亚当夏娃他们生了该隐的时候，给他改一个名字叫该隐。该隐的意思是什么？这里知道是得的意思，就是好像是我们中国人有这样讲，就是有儿子就万事足了，是不是？就是生的有个儿子很喜欢很快乐，就是好像什么都有了，得的意思。所以那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常常有，如果你看那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你看到名字的意思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更多的信息在里面。这该隐他的名字是得的意思，所以是头伤的，是生了该隐的时候，父母非常的开心。但是当他们伤亚伯的时候，为什么叫他亚伯呢？亚伯的意思是什么？虚空，虚空的意思，很虚空。为什么呢？啊，这个是我一部分是我的猜想啊。我想他们看见该隐的时候，原来有儿子不是很好的。该隐对父母一定不是很好的一个儿子，所以当他们上亚伯的时候，给他改了名字。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虚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该隐跟他的父母亚当夏娃关系一定不好。当然我们就很清楚，就是该隐跟神的关系是很清楚的不好啊，这个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但我可以说，就是他跟父母的关系也不好。我是从他的改的名字哪里来看？人与人的分离，弟兄之间，我们也看到第四章哪里，就是该隐，因为神不喜欢他的所献的祭，而神是喜欢他的弟弟所献的祭，所以他不欢喜。就把亚伯杀了。所以我们看那个弟兄之间也有一个彼此的对抗，彼此的有一个分离在当中。你看，因为最近到那个这个世界的时候，分离就来到这个世界，就充满遍地。不但是这样，人与地也有一个分离。我们看人亚当，当神的刑罚临到他的时候，神怎么样讲？神说地要给你讲出经济和距离，你要流汗满面才可以得糊口。本来修理那个伊甸园的树木等等是很容易的，但因为最近到那个世界的时候，神的刑罚也临到这个世界，经济治理都要讲出来，跟人来有一个对抗，地跟人也有一个分离，有一个对抗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因为罪而带来死，死带来分离， 神跟人有个分离，人跟人，我们其他的人也有一个分离，人跟神所创造其他的地和其他的神所造之物都有一个分离，这个分离就是充满这个地，充满这个世界，就因为罪进到了世界了。但是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的神，虽然罪的工价就是死，圣经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是有恩典的神，从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那一章的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开始给我们看到，神不是单单的是将他的刑罚降临到人，降临到地上来，他也是一个有恩典的神，常常就是在刑罚当中，神都给我们看见他的怜悯，看到他的恩典，他的慈爱在里面。刚才我们读的 那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他们要躲藏起来，他们要用那个无花果树的树叶做那个衣服来揭开他们的赤身露体的情形。神来找他们要避开躲藏起来，但是神还是去寻找他们。神不是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我不再不理，神不是这样子，神还是去寻找他们，还是就关心他们。神说你在哪里，好像神今天也其实也对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离弃神走得很远很远，但是神就是那个慈爱的神，好像浪子的父亲一样，他还是希望我们再一次回到他那里，他去寻找我们每一个。神在寻找亚当夏娃，你在哪里？神也为我们预备那个救恩，神在他的刑罚亚当夏娃时当中，他对他们讲的话当中，神也预言到他为人预备的救恩将会临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神说他要叫你就是蛇和女人彼此回首，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回首，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 脚跟。女人的后裔提到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伤那个蛇，这是撒旦 的代表，伤他的头，是一个致命的一个伤。这预言到这个不是很清楚，这是我常常讲，就旧约很多时候讲一些的预表是比较模糊一点，不是很清楚，好像一个影儿一样，不是那个实体。所以这里开始讲也是预表到预言到将来神所预备的救恩将会领导，这是女人的后裔，她要向那个撒旦的头，她要胜过撒旦，胜过罪恶。所以神在这里已经有一个预言给人知道，他会为人 预备一个救恩。圣经的在第三章二十一节哪里也告诉我们，亚当夏娃他们自己用那个无花果树来树叶来做那个衣服，但是神用后来用皮子来做衣服给他们穿。啊，这里也有一些的树林的一些的意思在里面。人犯罪，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揭盖我们的罪，就好像亚当夏娃他们以为可以用那个无花果树的树叶可以做一些衣服来揭盖他们。常常在旧约里面，当我们讲看到一个人赤身露体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讲到一个人他的罪在神的面前敞开，在神的面前受那个审判，那个意思在哪里。所以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他们拿那个无花果树的树叶来做那个衣服的时候，也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好像是说只要他们犯罪，好像是想用一些方法将他们的罪来揭开，但人的方法是不行的。神后来就是用皮子跟他们做了衣服。当然你要用皮子的话，你就要杀一个动物，可能是羊，可能是牛啊，没有讲在这里。所以也可以说是给我们看到，就是罪怎么样可以得赦免，就是要流血才可以得赦免。所以在旧约里面，他们献祭也是一样，他们要宰羔羊宰牛来献祭给神，可能是赎罪祭，可能是其他的祭，他们都是要再宰一只牛或者是一只羊来献祭，要流血才可以，罪才可以得赦。所以在这里已经给我们看到一些的影儿，就是将来耶稣基督他会来到，他会流血，他是那个羔羊，因为他流的血，以致我们今天才可以，我们的罪才可以得赦免，得到揭开。啊，你们看看我们中国人的字也是很有意思的。也看那个义，公义的那个义字，这是那个我在上面有个羔羊。所以如果我们有神的羔羊他流血在我们上面的时候，神看下来就是看我们为义，再不看见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因为羔羊可以得到揭开。所以神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他已经轰轰轰轰的将那个救恩的一点点给我们看见的一点点，好像一个影儿一样。再回来就是总结的讲一讲，这是我们小心认真的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我们这是不可以马虎。常常我们犯罪也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不清楚，或者是我们想有意或者是无意的去改了神的话，加上或者是减少，或者将这意思变，这个是罪的起因，很大的一个起因。所以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要小心，要认真，要谨慎，不要马虎的来看神的话，而且不是看，单单只是看，要遵行。罪其实就是不去遵行神的话。我们都是罪人，今天没有人是可以说是我没有罪， 他就说我不是罪人。神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世人都犯了罪，而罪的工价就是死。很多时候我们看罪看得太轻，但圣经很清楚，罪的工价就是死。圣经没有说代罪的工价是死，圣经就是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代罪小罪，它是罪的话，它的工价就是死，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但常常我们就是看罪，不是看得那么严重。你看罪看得不严重的话，你也看不到神那个恩典的大。因为神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莫大的恩典，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今天我们如果你没还没有信主了，你需要接受耶稣，你需要在神面前，你要对付这个罪，因为它的工价是死。你怎么样 take care of 你的罪呢？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好像亚当夏娃他们以为可以用人的方法，不可以，你要靠神的方法，你要信主耶稣基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也要小心，就是我们在我们生活上，你每一次犯罪的时候，其实你也是跟神远离一点，因为罪所带来的就是使那个远离，你也跟神远离。但是约翰在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就是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求他赦免的话，我们可以再一次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神也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来看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有什么罪在我们里面，我们求神赦免，因为他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但是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你罪的工价是死，就是死，没有另外的讲法。但是神也是慈爱有恩典的神，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求他的赦免。一起祷告。现在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就在这个时候也提醒我们，用你的话再一次的给我们看见，求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敞开我们的罪，如果不是你的恩典的话，我们的罪不可以赦免。但是我们知道你是看顾我们，你是爱我们的，如果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求你的赦免的话，主你是为赦免我们的罪，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求你给我们时刻有一个省察的心在你面前，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